大家早上好。
好。
那我们在开始听神的道之前，我先稍微交代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事情哈。我们呢过去一年哈在旷野漂流，那我想呢也是时候回到这一个属灵的家了哈。那所以呢，我跟 Gary 都以后也会回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那只要我不在外面讲道的时候都会来这里。那我也跟大家一样会参与一些的服事。希望在传道的带领之下能够支持参与这个侍奉。那所以以后经常可以见面。好，那我们在听神的话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圣灵啊，求你对我们说话。开通我们的耳朵，让你的话不仅仅进到我们的脑海里，更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承载你真道的器皿。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知道呢，前阵子Howard 呢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了一些关于这个世界的邪恶的问题啊。那他从比较宏观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在这一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啊。那的确面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邪恶，很多的问题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我们不知道可以做什么。那今天呢，我希望跟大家一起从一个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小日子里面，我们可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的邪恶。那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怎么样做神的子民，可以说是尼迦书的主题。所以呢，我今天选了这一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读。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尼迦书的一些背景。如果我们翻到尼迦书一章一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翻一下尼迦书一章一节，它里面就讲到说，我读给大家听，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斯加在位的时候，莫尼虾人尼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这一个是旧约的先知书经常会用的引言的格式，就是告诉我们在什么样的年代先知在哪里侍奉。而这里提到的三个君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加，都是主前八世纪左右南国犹大的君王，也就是说先知尼迦是在这一个时候主前八世纪在犹大领受这一卷书的信师。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可以说是犹大国中兴的时代。在那几十年里面，因为边境是相对的平静，其他的国家没有经常的来攻击他们，那所以呢，犹大人呢也发愤图强，经济是相当的繁荣的。可是呢，在尼迦书里面，我们看到先知对他们的指责，当时的社会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第二章第二节里面就讲说，他们贪图田地做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这是什么问题啊？土地的问题。第三章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十一节说，首领会贿赂行审判。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啊？是司法的问题。第六章十到十一节说，恶人家中有非义之财，可恶的小升斗，有不公道的天平，诡诈的砝码。那是什么问题呢？是经济商业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不公义，人心的邪恶渗透着当时的犹大国。其实这一切的问题跟我们现在的社会处境也有很多的相似，也跟不单在澳大利亚，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在我们的祖国里面，其实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一些的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神透过先知弥迦向犹大人提出警告的信息。弥迦书可以说是分为两个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就交叉的来谈论关于审判和救恩的信息，而在第二部分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呼吁人来回应。而我们今天读的第六章一到八节就是用一个对话的形式来展开这样的呼吁。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好像法庭的辩论一样，神向百姓来呼吁。呼吁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神问他们，我有什么对不起你呢？那很明显的答案，当然神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呢，是人对不起神而已。然后第六到八节就表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应该怎么样去回应神？面对这一个邪恶不公的时代，属神的子民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那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应当有三方面的思考。第一方面，神看重的是我们生活的见证。在第六节、第七节，用了很多个反问的句子来表达人对神的要求常常有的一些误解。第六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当时的犹大人以为，如果要讨得神的喜悦，就必须多多的奉献。但是先知用很夸张的方式来表达说，这些奉献再多，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甚至是献上你心里面最爱的、最宝贵的，那对父母来说，当然就是他们的孩子了。就算把你最宝贵的献上，这一切都不是神所要的。他们存在的很大的误解，神就要纠正他们说，这一些都不是我要的。那神要的是什么呢？第八节就直接告诉他们了，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践这一切，才是神对属他的子民在这个邪恶的世代的要求。有时候我们现代的基督徒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误解，我们会觉得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嘛，我们当然要多多的读经啊，多多的侍奉啊，多多的来传福音，那这一切都很好，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所要的首先的是一个美好的生活的见证。侍奉很好，读经很好，但是不能缺少一个美好的生活的见证。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比较消极，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很不容易。我们会觉得可能这个世界就这样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或是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我可以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改变它，那我就只能来到教会里面才做一个好基督徒。但是这不是神所要的，神关心的是我们平常怎么样去做人。其实一个基督徒甚至一个群体，他的生命怎么样，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往往是在很小的事情上面反映出来的。看的不是我们嘴里面说什么，而是看我们做的是什么。 前阵子我去韩国开会，那我就参加了当地一个非常大的教会的崇拜啊。这个教会呢，它一堂崇拜都10000多人哈，有很多堂的崇拜。那这个教会呢，它的硬件很好哈，有很好的翻译啊、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日文的哈。那当然音乐也做得很好啦，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但是我从这个教会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因为就在崇拜结束以后，我走出来的那个路上，就是从这个 building， 就是从那个建筑物我们坐的地方走出去，一路上不断的有其他参与崇拜的人在拥挤着我，就是很奇怪，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赶时间，但是就是那一种没有礼貌的程度，比我在首尔的街上在路边所遇到的更不如，就是大家那一种好像不顾别人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让我觉得如果我们还没有走出去，还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家已经是这么自私，只看自己的需要的话，那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上面做见证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再大又有什么用呢？可能我们说的很好听，但是神看的是我们做的是什么，人看的也是我们做的是什么。像我们今年这一个主题哈，生命更新，造福万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次序。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更新，我们的生活没有基督的样式，我们传福音的活动再多，我们举办再多的活动，参与再多的服事，都不能带人到神的面前。前几周我们有中秋晚会，那我在准备那个福音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带来的福音朋友，在平常的日子里面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美好的生活见证，他看到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是怎么样的，那无论我说什么，他们的心都已经预备好想要接受福音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平时没有做好一个生活的见证，那把朋友带来，无论我讲的再怎么好听，这个朋友都不会信主。当然我不是说那我就没有责任哈，我就随便乱讲啊，当然这不可以。但是最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尤其在这一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美好的生活见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不一样。那我们的生活见证到底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要做些什么呢？第八节讲得很清楚，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像法官一样去审判公义，或是像超人的卡通那样去推行公义。这里的行公义指的是我们个人要做合乎公义的事情，而好怜悯呢，就是要对人有恩慈，不是仅仅友善好微笑啊，我们 being nice 啊，不仅仅是这样，而是在别人不配的时候，我们多走一步去关怀，以实际的行动去表达爱。而经文把这两样放在一个平行的位置，是要表达这两者是同等的重要，也应该同时的存在。不是说有时候做公益的事情，有时候做怜悯的事情，不是那样的，而是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既合乎公益，又对人有恩慈。事实上这两者是不可以独立存在的，是必须要一起来实践的。因为在一个没有公义的社会， 一个没有公义的关系里面，我们不可能去实践爱。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对这两者的平衡不一定会兼顾得非常好，尤其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强调爱，所以可能会不知不觉的我们忽略了公义。前阵子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做基督徒的太太，她受到了先生很多的虐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她向她自己的家庭，向她自己的教会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是劝她要忍耐，很多的人都是劝她要爱她的先生，要牺牲，要忍耐容忍。这一位太太觉得非常的难以去实践这样的爱。确实在这一个关系里面，被虐待的应该说是虐待人的那一个，他是做违法的行为的，那没有人去对这一方面采取一个公义的心态，说那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或是至少他应该要停止他的行为，而只是单方面的去要求那个太太去忍耐。那没有公义的关系里面怎么去爱呢？也许我们会说那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极端我们面对的都是比较普通的事情。那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些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有时候会不小心言语上面有矛盾，那可能有的人可能说话比较直接啦，或是不小心说话伤害了别人，那可能我们会倾向于说那我们要和睦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受到伤害的弟兄姊妹要以爱去包容其他人，那这是正确的，我们要包容。但是问题是，如果一直去伤害别人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他应该要可能思考一下，我的说话怎么样可以说得更好，不要伤害到别人。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话，那长久下去，我们怎么样去以恩慈相待，怎么样去相处呢？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姊妹，他在侍奉上面可能忽略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只是一味的包容，去把他应该做的事情给他干了，那长久下去我们怎么去包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其他人就一味的去以爱去对待呢？我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像法庭一样去审判个你对我错，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的忽略，我们也需要公义。当然有时候可能也有另外的极端的情况，我们有的人可能是非常理性的，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会据理力争而忽略了别人的感受，可能会忽略了一些软弱的肢体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他，而不是去指责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衡，不是只有公义，也不是只有爱。那在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实践公义和恩慈呢？不仅仅在教会，不仅仅在社会上面，有时候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们也能够实践这样的生活的见证。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美资公司是做人事部方面的工作的。那他最近呢就成为亚太区的人事部的经理。那他跟我分享这是一个姊妹，他跟我分享，他说我开始这个工作责任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去 review 整个亚太区他们这个公司在菲律宾，在上海在香港还有东京都有分公司，他就去 review 一下，就说这几家公司他们的那个薪水的水平怎么样。然后呢他就发现 在菲律宾的分公司，它的工资是非常的低，不是说跟这个世界比来说很低，而是对他们本地来说也是近乎剥削的那样的低。于是他就向美国公司总公司提出这个要求，要对整个菲律宾的分公司都要调整他们的薪水。最初公司很不同意的，因为能用小一点的钱呢，当然是节省开支嘛。但是我的朋友就跟公司里面的人说，我们的公司我们是提倡说我们是有社会责任的。那作为这样的一个公司，我们怎么可以剥削当地的人呢？最后，整个菲律宾的公司所有的员工都提升了10%的工资。我们的生活不是仅仅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神给我们不同的责任。有时候在工作的场所里面，我们一样可以实践公义、怜悯。也许我们会说啊，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哈，能做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也许我们带的是一个小的团队，有几个人，我们负责去分配工作，那我们的分配是不是公平呢？我们是不是说啊，那个人他很懒惰啊，他声音很多，我就哎算了算了，避开他，然后就说这个人很勤快，我多给他工作就好，还是我们说？那应该公平的去对待呢？又或许我们还是学生啊，可能我们会在 group project 的时候，我们做一些 leader，那我们对每一个组员是不是都能够顾及到公平呢？分配给他们差不多同等的任务，但是也同样的来兼顾到说有没有一些人他可能学习能力比较弱，我个人的更多的去帮助他一下。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机会去实践神的真理，甚至可能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常常觉得家庭是讲爱的地方啊，但是也不能够完全的缺乏公义。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啊，家里都不止一个孩子了，那我们也常常思考说，那兄弟姊妹之间怎么样去教导他们？怎么样帮助他们的成长？那当然，我们去教导他们相亲相爱，这是肯定的。但是，在这个相亲相爱里面，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公平，那这样兄弟姊妹之间是很难相爱的。我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哈。我有一个妹妹，小我2岁。我跟他呢，从小就在这个打架和好之间长大的。那其中一个呢，可能是我从小就觉得有点心里有点纠结啊，觉得家长有点偏心。那其中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就是在小时候哈，我很渴望有一辆自行车。然后呢，我爸妈就跟我讲说，等你6岁的时候。你就长大了，就给你买一辆自行车，然后我就一直等啊等啊，就很兴奋的，到我6岁生日的时候，就得到了一辆自行车，我很开心。然后我妹妹呢，就在那一天对着我的那一辆自行车哭了一天。然后她哭了一天的结果就是，第二天她也拥有了一辆自行车。其实哈，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亏选哈，就是我还是有我自己的车，但是对6岁的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我觉得原来是有旁门左道的，原来靠哭是可以拿到车的。现在我长大了，我回过头来看，我就会知道说，也许我应该更多的体谅妹妹她那种很想得到、很伤心的那种感受。也许我会更多的体会说，那其实她拿到也没有对我有什么亏欠。 但是对六岁的我来说，就是执着于公平这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会爱，也一定教导他们爱。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的忽略公义，因为在孩子的世界里面，他也需要公平，有公平他才能够爱。那也许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也很想做到，我们也很希望既有公义又有怜悯，但是知易行难啊，要做起来怎么去拿捏，很不容易。的确，我们靠人有限的智慧，我们不能够看见事实的全部。我们认为的公义可能不是绝对的，我们对人的怜悯可能也有限，尤其是我们对人有成见的时候，我们很难真诚的以恩慈去对待。甚至有的事情，可能做的时候，当下我们觉得非常的公义，但是回过头来看，时间过去了，我们才发现，当时的我有一些事情不知道，有一些事情其实没有看准，没有看清楚。我自己也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当时觉得肯定是这样的啦，没有错。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也不是完全对。那怎么办呢？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可以怎么办呢？第八节的经文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要一下子认定自己的看法，谦卑的祷告，寻求神的引导，顺服神的带领。我有两个好朋友啊，都是姊妹。那碰巧呢，他们两个人都是律师啊。最近他们两个人分别给我讲了他们的见证，啊，让我很有思考哈。那第一个朋友呢，他在悉尼的一家商业的这个法律firm 哈，这个法律公司里面做律师打官司的啊。那所以呢，他的客户呢都是一些大公司啊。那当然，他的工作很重要哈。那对律师来说哈，这个文件的准备啦，要确保没有错误啦，那这一切是非常关键的哈。那他的公司呢，前阵子就来了一个新的这个助理。那这个助理呢，他的形容就是是匪夷所思的不小心。他的那个就是在文件上面，无论是复印也好，准备也好，就是那种出错的程度，就是让他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但是，他总是觉得他一直祷告，在思想的时候都觉得应该要给他一个机会，应该要好好的去鼓励他。于是呢，他就很有耐心的纠正他的错误。然后呢，就还是继续的来鼓励他，帮助他。到最后，他告诉我说：“原来人是可以改变的。这一个原来是大家都觉得很不行的助理，到最后变成大老板都抢着要的助理，改变很大。他就觉得，其实跟同事的相处，在这一个事情上面。”其实他可以做到去鼓励、帮助、怜悯的这样子的一个同行者。而另外一个姊妹呢，她在香港的一家建筑公司里面做律师。那大家知道哈，香港就跟国内差不多，都是人吃人的社会哈。那所以呢，她工作压力很大。那刚好呢。他单位里面也是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他一个下属，同样的也是，就非常的不小心，出错非常非常多，就是屡劝不改的那种。然后我这个朋友呢，他到达一个实在是很难继续去忍耐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然后有一天他就祷告，他就祷告跟神说，到底我应该继续忍耐下去呢，还是说应该把他解雇呢？然后就在他做了这个祷告之后的第二天，他跟我说，很奇怪，在一天里面，这一个同事被他发现有三个非常重大的错误。根据他们公司的规矩，就是有三个大的错误就可以直接解雇了。在他发现第三个大错误的时候，他心里面他就跟神说，神啊，这再清楚不过了，在你的眼中他的确不合适这一个工作。不是说他有没有给他机会，已经给过很多了，但是把一个不合适的人放在这样的岗位，对公司来说是一个亏损，那应该有个结束了。所以他心里面很平安的就把那个下属解雇了。我听到这两个姊妹的例子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相信他们两个人都是寻求神的带领，在这个事情上面有公义有怜悯，但是那个事情的做法那个结果是可以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人的智慧很有限，我们有时候以为说有一些一成不变的规则要么我们去跟随啊，知道说碰到这样的事情就这样做就好了。但是这个世界很复杂的，我们不是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用同一样的做法，我们不能凭自己，我们真的需要去依靠神，寻求他的引导，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不是靠我们的自己的智慧。所以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行公义，要好怜悯，但是凭我们自己不足够，我们要谦卑的与神同行。弟兄姊妹，行公义好怜悯其实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可以实践出来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与神同行，在这个世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既有公义又有怜悯的神，你自己做了榜样，让我们看见你的公义，你的怜悯。神啊，你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这样，的确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有限，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容易，但是神啊，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寻求你的带领，坚守你的原则，你必定与我们同行，必定引领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